大家好，欢迎收听设计师爱看房音频节目，我是安琪拉。节目主要访谈各个专家达人，分享买房大小事、投资理财和斜杠收入，透过轻松有趣的对话，帮助你学习房产知识，让你买房不后悔。那继上一集啊，就是我们的验屋达人盛文，他有分享一些关于验屋的注意事项，以及如果你自己验屋的话，你可以准备些什么工具。那到了下一集啊，这个下集呢算是盛文提供的 service 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他在验屋过程中遇到的六个建商鬼故事。那也因应盛文的需求，他要我从这一集开始要称呼他为广泽，所以呢我们就再次来欢迎到广泽来到设计师爱看房的音频节目，欢迎广泽。
好 ,Hello, 大家好，安琪拉好，我是广泽。那叫我广泽会比较习惯，所以还是麻烦你这样子称呼我，感谢感谢。
嗯嗯，
那我们一样，继上次呢，我们有来分享了几，我记得我分享了两个建商的鬼故事嘛，一个是我去验房的时候呢，发现他的梁是歪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发现在验他的插座的时候呢，他的地线是被建商偷了，也就是他没有安装。那我今天再分享几样，就是我在去验屋的时候啊，然后遇到一些状况。然后给大家听众听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哎，以后你们如果有请验屋公司啊，或者是执行验屋的时候啊，都要注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哎，我这边也想要稍微讲一下啦。
好，
因为你验屋的时候啊，就是难免都会遇到小瑕疵，嗯，可是呢，大部分啊小瑕疵都还算是可以处理的事情。
对，
可是像广泽刚刚提到的那种梁柱歪掉那种结构性的问题，那才是真正的大事。
是，
所以就是如同广泽在上一集有提到的，
嗯，
你在验屋之前啊，其实在更早之前要先评估好这个建商的品质，还有他上一个建案的评价 O 不 OK。
对，
那这边也算是补充啦，就是你在验屋的时候也不需要太吹毛求疵，因为呢就是建商如果有心改的话，基本上他都会帮你改到好。
对的，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常常会告诉我们的朋友啊，告诉我们的听众啊，就是其实很多的验屋真的是你拿到看到实体房之前，这个验屋就已经开始很多事情都已经做好事前的准备了。
嗯嗯，
这样子的，没有错。
对，那就是今天广泽分享的这几个鬼故事啊，应该就算是蛮经典的，只是大家听来笑笑哈哈一下的。
对，那么就轻松来听广泽来分享吧。
好
好，
我们就来听听看鬼故事吧。
OK OK, 那我今天讲的第一个这个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因为这个状况不是很多人都会去注意到的。我记得这个案子是在桃园的平镇，
嗯，
它也是一个新建案，预售盖好之后交屋来去验屋。那其实这个案子呢，特别是它的室内其实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建商也算是一个优良建商。那时候我去验室内，大概验两个小时之后呢，一些小的瑕疵其实都是有的，那都不是什么大问题。那我要分享的是，当时我要离开的时候呢，然后我就顺口问了一下说，哎，对了，你们有买停车位吗？然后屋主就说，哦，有啊。那我就说，那我顺便去帮你们看一下好了，因为有时候停车位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忽略掉，就觉得说啊，验屋基本就是只是我们室内的问题验验就好了，他反而会忽略说他买了停车格但是没有去检验。 OK, 那我们就到了地下室到了他的停车格的位置的时候呢，我就看了一下，我用我的火眼金睛简单的看了一下，觉得好像不太正常。
尺寸是有错的吗？
对，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带合约来？ OK, 他就说有。我说，你要不要翻一下你的合约，就是你买的停车格的尺寸是多少？他说好，他就翻。然后他在翻找的同时呢， OK, 然后我就因为我们随便都会有带尺嘛，我就开始量他的停车格的大小。结果量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个停车格只有2米乘以5米。然后后来他有找到说，他这个停车格当时买的时候呢，他是买2米5乘以5米5的哦。
诶，
对，就再三的确认他的停车位、停车的楼层就是这个位置没有错，可是呢，长跟宽都个别少了50公分。
50公分差很多诶。
差很多，对啊，因为你花了这么多的钱，你买了一个停车格，现在停车格动辄都是要100万以上的， 那其实你又被建商偷了这样子这么多的一个空间，所以我就说哦，这个一定要赶快反应哦，因为如果你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这个问题的话，他就觉得说哦，那这个就是已经交屋了，已经检验过了，他之后可能会帮你改，可是不知道改到什么时候，所以会是比较麻烦的一个状况。
而且停车位很麻烦的是，如果全部人都是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办？
对对对，有时候呢，停车格不是你只有单独的一格，往往是你旁边还有其他的停车格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的停车格要改的话，其他都会一起改，所以最好这个问题一开始就一定要去把它发现，然后并修正。那我这边也可以再补充一下哦，如果以后听众你们想要自己去量停车格的话，量停车格不是从它的线内量到线内哦，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说怎么去量，其实都是从线心量到线心。
嗯，
对，因为它那条线可能就十公分，那十公分我们就要从线心量到线心，才是你真实停车格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大小的距离。所以这个也分享给大家说，我们要去量的话一定要知道是这样子去量测的，
以中心点为主啦。
对，
诶，那后来就是这建商是怎么解决的？
这个建商是还不错的建商，就像我前面有讲的，后来我们发现反应之后呢，诶，那他有把停车格全部的那个线都抹掉，然后再请厂商过来重画，
哦，
所以还 OK。 因为复验的时候我有特别去注意这个事情。
那算是好建商耶，就是他们承认自己的错误。
对，
然后呢就直接把整个应该是整层的停车场全部都重新调整过。
对，只要有被那一格影响到的呢，他全部都会把它调整过。
嗯，好，这值得加分。因为呢就是你盖建案的时候难免都会出一些差错。
对，
那你肯认错赶快去补救处理的话，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好事。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第一个呢，这个建商还不错，给他加分。但这个就是给大家听众就是了解到说，停车格呢也是不能忽略的，一定要去注意。大家知道了吗？
没错，五十公分真的是差很多哎。
对对对对，
如果你是开 SUV 的话。
是啊是啊是啊。好，然后再来分享下一个，这个案子呢也是蛮特别的案子，是在台北的一个建案，它也是新成屋，然后它也是预售屋交屋。然后当时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验屋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拿一根敲击棒来去敲说家里的瓷砖啊有没有空心的一个状况。那当时呢这间房子呢也是我们到处敲打，其实都没什么问题哦，包含说客厅啊房间的地砖啊厨房的地壁砖啊都没问题，唯一就是只有我们敲到他主卧室厕所的时候，他瓷砖是空心的，地板也没问题，就是壁砖很多，大概有八成都是空心的，很奇怪。
该不会是那个墙就是全部都没有装水泥吧？
有水泥，应该是他在抹瓷砖的时候他没有抹均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可能一间房子哦，你里面的泥做的师傅可能就有两班的工班来去施作，所以不见得都是说很负责任的一个工班来去操作，所以我们要去检验，全面的检验，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那一次呢，我验出了大概八成的空心，我也很明白的告诉屋主说，哦，其实在厕所呢，因为在厕所会有淋浴间嘛，那当我们每次去洗澡的时候会有温度上面的一个变化，那在冷缩热胀情况之下，其实空心的状况很容易会导致瓷砖的破裂，那其实我们洗澡的时候这样就会很危险，所以我跟他说强调说，你哪边的空心你不换都没关系，但是你厕所的部分一定要请建商来去做更换。
嗯，对，没错。
对，那在这次的经验呢，这个建商一开始还不太想换，因为他们会跟我们撸啊，因为一次要换这么多的瓷砖，他说哦没有，这是正常的啊，这个本来就会这样的状况啊。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在现场，如果他去唬一般的民众，可能大家可能就说哦会拗不过他。但是我就是用我的角度来跟大家分析，来跟大家讲说，这基本上它就是工法的不对，就是不正常，所以你该换就是还是要换。
嗯，
那最后经常说不过我，所以还是到最后的时候，还是有帮这个屋主来帮他做瓷砖的更换，这样子。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哎，找验屋公司其实就是找专业的第三方帮你去跟建商做沟通啦。
对，没错没错，因为我有遇到蛮多朋友或者听到很多的案例，就是上网去查询的一些资料啊，就觉得说我可以执行验屋了，当然这样子也没有错， 你学到很多的知识，你都可以去自行验屋，这个是 OK 的。但是往往会遇到一些状况是，你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你也不知道说你要怎么去反驳建商，
就你没有足够的知识去跟他讲。
对对对对对，建商就会看准说啊，你就是不懂，你只是学了一些皮毛，你就想来自行验屋了。那我大概跟你讲了一下，你也不知道，你就被我糊弄过去了。所以很多人往往遇到这样的状况呢，就会被骗啊，被建商糊弄过去。
老实说，这也是我们当初选择验屋公司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我们知道说，沟通这方面的部分啊，不是我们所专业的，那就是由验屋公司来负责跟建商沟通。那当然也是大家都知道啦，建商最讨厌验屋公司了，因为你们都会吹毛求疵。
对，基本上我们跟他们是对立的一个状况。就像我马上要分享这个案例啊，我就是那次基本上我是跟建商他现场的工地主任吵起来。第三个状况就是很像上一个状况，上一个状况是我们都知道要拿那个敲击棒来去敲说家里的瓷砖啊、地壁砖有没有空心，但是很多人会忽略的就是说你家的墙面，其实你的柱梁墙板你都应该都要去做敲击。为什么呢？因为柱梁墙其实都也有可能会有空心的状况哦，但是这个很多人不知道
哦。对
对，
真的。
像这个案例是在新庄，新庄这个案例呢，它也是预售屋交屋，很新的一间房子。那时候我去敲的时候呢，我就敲它的隔间墙，它的隔间墙是用亲子隔间墙做的。那亲子隔间墙我们知道说它有分干式跟湿式，那像他这个案子是湿式施工，当时我去敲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哦，这道墙敲了很多个点，它都里面都是空心的。那我就直接跟他跟建商反映说，哎，这道墙不对，很多地方是空心的，你必须要把它填补起来。然后他们就开始跟我解释说，啊，这个你不知道啦，我做这个几十年了，拜托，我当工地主任的时候，哦，你都还没出社会，我跟你讲，这个工法就是这样。
你怎么不跟他说你也是那个十年的专业经验？那该不会这个不是吵起来，而是直接打起来了吧？
有，其实后来我有跟他讲说，我也是做这个出身的，然后我也跟他讲工法到底是怎么样，然后他还是硬要跟我凹，哦，凹超级久
的。我跟你讲啦，会嘴遁的人很多啦，打嘴炮的人一堆。
真的真的，我就跟他讲的非常的详细，说这道墙的工法应该是怎么样，那你们师傅在施作的时候就一定是忽略掉什么样的一个细节，所以才会导致空心。讲了超级久，然后他实在是真的面红耳赤，还
拿你没辙。
对，那他还是想要跟我吵。然后最后呢，是我们吵得太凶了，就是比较大声的，但是没有要打起来意思，就是他有他的理，然后我有我的理，就是讲话比较大声，然后到后来他的主管出面来跟我讲这个事情，因为我一定是站在屋主的一个立场来去要保护他们的权益嘛，我一定要去讲。结果后来他的主管也讲不过我，觉得说哦，对，的确他们有理亏了。那理亏的情况之下呢，那他就要把很多空闲地方来去做填补了。
对，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建案不愿意负责任，而是工班主任不想要处理。
对，没错，因为我们要知道哦，今天我们请验屋公司来去你家做验屋，如果便宜好了，便宜可能就是10000多，那贵一点可能坪数大比较大就是20000多。很多人会觉得说，哦，我请个验屋公司2个小时，我就要花那么多钱。但是你们要换个方式来去思考。今天我们到了现场去验屋，那其实我们验出的很多个点哦，只要验出一个点，其实建商他要付出的成本远超过今天的验屋的费用。
没错，
对，可能他随便我们找啊 ，OK， 刚刚讲到瓷砖空心，我们讲到这个问题，他还要请工班过来全部敲掉再贴，可能都要2-3万块，还算比较省的费用啊。那我们这个亲子墙，如果我们发现他有空心状况，还要来填补。这可能就是5-6万的费用，所以其实你说请验屋公司2-3万到底贵不贵？其实我是觉得这个钱是值得花的，总比以后发生问题。
对，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划算的啦，因为呢，像我当初我第一次验屋的时候啊，我们就有发现我们的梁是空心的，
是，
然后呢，我们客卧的那个干式地方啊，它会有积水的问题。虽然说我觉得，哎，客浴不大会有积水的问题，但是呢，就是 那个时候我老公就是坚持说啊，那既然有积水那就是去弄。
嗯，
弄完的时候我相信那个广泽也是很清楚啦，厕所的那个防水工程等于全部重来一遍。
没错没错，大工程，是大工程。
对，所以那一个我就心里想说嗯，他们差不多应该也是花个五六万以上跑不掉了。
应该不止这个大工程。对，因为它的是层层工法堆积上去的，当然出现这个问题要敲掉的时候重做真的是要全部重新来的，很麻烦。
对对没错，就是要重新调整那个瓷砖的角度。
对没错。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
你是否梦想过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看完好几间预售屋不知道要注意什么，也不知道怎么选择？
你是否是一个小资族，手头资金不多，比起一口气就要投入上百万头期款的中古屋，预售屋可以分期付款，这样的选择更吸引你。
与其漫无目的的看房，买到房子后又出了问题，不如在出手买房之前系统性的了解预售屋的买房知识，避免因为判断错误而造成不愉快的买房经验。
没关系，我们听到你的心声了。设计师爱看房这次要推荐的是乔王与安琪拉在好好好学校一起开的预售屋新手攻略课程。
我们知道买房有太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所以希望透过这堂课帮助想要购买预售屋的你尽可能避开想得到的风险，用漂亮的价格买到心目中的好房子。
不管你是还没开始看房，已经看房一阵子，或者想要换屋，这门课专门是为了购买预售屋而设计的房地产课程，能解决你买预售屋时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在看房时能够理性分析，不怕踩到雷。
这门课的第一章会教你如何先做功课，带你了解行情，判断需求，并且算出预售屋从签约到交屋的所有费用，让你可以合理评估财务状况，避免发生买到不适合的房子，或者买不起房子，扛不起房贷的悲剧。
第二章会教你到接待中心现场看屋的注意事项，你可以知道如何拆穿话术陷阱，看懂平面图的玄机，并且问对关键问题，才不会一直被代销或者建商牵着鼻子走。
第三章是议价签约，我们会教你如何运用小 paper 谈到好价格，看懂预售屋合约书的陷阱，美美嘎嘎，让你在买房当下能够保护好自己的权利，以及交屋之前争取到好的贷款条件，才不会签约后产生各种麻烦的纠纷。
第四章是客变交屋，把握客变期装潢出自己的风格，并且弄清楚验屋注意事项及各项费用，让你可以安心入住。
另外还有好康大放送，额外加码价值5586元的三大赠品，包含了一独家预售屋看房必备检查清单，二新手必备买卖合约懒人包，三一键搞定合理房价筛选表。
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很多人的梦想，就算你是小资族也有能力买到好房子。
现在就点选节目下方的连结，加入预售屋新手攻略课程，让乔王与安琪拉用多年的知识与经验陪你走过这段独一无二的购物之旅，成功买下理想中的好房子吧。
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内容。
我可以再分享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告诉大家说验屋的一个重要性在哪边。那像我们每次去验屋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发现到说我们墙壁上一定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排水口，那那个排水口呢就是冷气排水。
没错，
我们家里加装冷气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加，就会把那个管子排水管导进那个排水孔里面嘛。
对对，
就是让水顺利的排掉。对，那其实我发现呢，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排水孔基本上可能不会出什么问题，那会忽略掉它。但我其实要这边讲的一个故事是，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买了房子，他也没有去验屋，他就觉得说啊，这个房子看起来新新的也不会有问题啊。明明知道他朋友我广泽就是在做这个专业的，他还不找我去帮他看。
他已经知道你是验屋公司了，他还不找你。
对，他还不找我。好，没关系，他觉得说啊，房子就是新的啊，新的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住就对了。好 ，OK， 没关系。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木质家具的人，然后大家有铺木地板啊，然后桌椅啊，什么都是木质家具的。OK， 有一次呢，他出门去玩，他去露营，家里就是开空调嘛，开空调之后他也没有关，忘记了，他就出门了。出门之后呢，露营可能就是三天两夜回来之后呢，他发现家里一到家里他就觉得不对劲，
淹水，
对，他就觉得完蛋了，淹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后来打电话去给我求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冷气没有关，然后他的排水孔堵住了，就水回流一直倒灌。然后大概他出去那么久的时间嘛，水就慢慢的、慢慢的积、慢慢的淹。
对对，
他家后来他的木地板全部泡汤，木质家具泡到水的都泡汤，都坏掉。
哎、欸，这真的是得不偿失哎、欸。
对，你看这个就其实是当初在烟雾的时候一个很小的一个动作，如果当初有验到这个问题，好 ，OK， 我们请建商来去做排除了，好就解决啦。那可能根本你花不了多少钱，
顶多你浪费你的电费，
就顶多这样子而已。但是如果他今天因为这个缺失，导致你看他什么的家具啊、地板啊什么都坏掉了，然后甚至就要重新的把这个墙壁再凿开来，再换这个排水管，那油漆全部都要重上，泥都要重上，那这个一来一回，不管是不光是金钱的损失，连时间的消耗也是很可怕的。所以真的，大家。我真的要告诉大家，验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没错，而且呢，这是木地板的工程也是不便宜啊。
哦、
它该不会是用比较高级的那种木地板工程？
是，对，因为他很喜欢木质的东西，所以都很
好。他该不会是用真正的木地板吧？那种很贵耶。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那么可怕。
那个十几二十万跑不掉了，好吧？祝福他。
对对对，祝福他。对。对，我常常会讲这个案例，要告诉大家说验屋是非常重要的。那像我前面讲的分享的几个都是预售屋交屋的，那其实在验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多少也会碰到中古屋的验屋。那中古屋其实房子的屋龄更久，那其实会更多的问题会出现。
没错，
那像我在验屋的时候呢，针对中古屋我有几个案例可以做分享。就比如说我们最怕买到房子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瑕疵，第一个不外乎是漏水嘛，有壁癌，
对，
不然就是可能是有钢筋辐射啊，或者是海沙等等这些问题是我们比较害怕的。
嗯嗯，
那其实中古屋呢，尤其是三四十年的房子，还有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那就是白蚁。
哦，对，没错，
对，而且重点就是很多三四十年以前的风格很喜欢用木质家具，
没错，
对，他那个时候呢还不流行像很多现在的这些仿木纹的、啊、仿木的一些东西，塑胶的东西，他以前都是真材实料，真的都是木头，那就是因为这真的都是木头，所以白蚁就很喜欢去吃这种木头，
真的，
对，
而且看到白蚁就觉得很恶心，
哇，那个真的是哦，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看到是非常的可怕哦。他这个屋主他买了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呢他也是被前屋主大概在五年前他又重新装潢过了，但装潢过呢其实他只有做表面，我们可以看到表面的油漆啊，表面的铺设这一个石塑地板啊，那其实里面的结构他其实都没有动过，但是你表面就会看起来很漂亮很新，所以他当初买这个房子后他就觉得说，哦，我买这个房子那我应该不用花太多钱去做装潢了，太棒了，赚到了，省钱了，然后他就买了。买之后呢他还是对他还是有点担心，好，于是也是找了验屋公司，然后 OK 让我们去帮他验屋，那验屋的我们到了现场就觉得说，哦，很漂亮，但这种情况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知道这个房子啊三四十年的，我们就不会被他的外表所欺骗，就一定还是要非常深入去研究，然后在我们透过一些蛛丝马迹发现说好像似乎有一些白蚁的痕迹哦，他就说，哈，真的假的，应该不太可能吧，然后我们就循着这个蛛丝马迹慢慢去找到他主卧室的衣柜，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做整个拆除的动作，我们只是把他的衣柜的一个抽屉打开来，抽屉打开，整个抽屉脱开之后呢，发现说，哦，后面其实已经的木头背板的木头已经被咬得非常的破烂了，你隐约还可以看到几十只好了在那边爬，
哎，天啊，那样子太恶心了，等于那是一个整个白蚁窝，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嗯，我可以非常 负责人告诉你，你家已经被白蚁入侵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一块，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你，你家只要有木头地方，基本上应该都已经被吃光了。
没错。
然后他带着那种半信半疑的态度问我说：“真的假的啊？”我说：“真的，真的。”后来他其实也蛮信任我的，对，我们沟通了蛮久，他还蛮信任我的。我们检查出这个白蚁的问题嘛，后来他就还是花了比较多的一些费用，把他家里很多的地板都拆除了。果不其然，那个现场就精彩而已啊。
还是不要说好了，我也是有一点密集恐惧症的，一想到那个画面就会觉得太恐怖了。应该是要找那个除虫专家来帮忙处理了吧？
对对对，没错没错，这个都是要彻底来除白蚁了。对，所以其实买中古屋的时候呢，尤其像这种屋龄比较久的老房子，一定要小心有白蚁的问题。这也是给大家听众一个建议，这样子。
没错，就不要被表面所欺骗了。
对啊对啊对啊，像表面所欺骗，最容易欺骗的还有蚁癌的问题啊。
没错，这是真的。
是我常常在验一些中古屋的时候，然后看到也是表面很漂亮吧，然后我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听众想要自己去验屋的时候呢，或者是你以后想要去买中古屋，想要去看房，你又可以用很快的速度，就是去打开像我刚刚说的一些抽屉，因为屋主他会做外面的表面，但是他会忽略掉一些细节。那这一次呢，这一次的验屋很快的发现他有漏水的问题，是他的主卧室的衣柜的背后呢，就是他主卧室的厕所了。所以他中间是相隔的就一道墙而已。对，那时候我们东翻西找，然后把那个一样是把那个抽屉打开，发现呢，他后面的木头都已经完全都已经湿掉了，颜色都已经湿掉，甚至都有一点腐烂那种情况之下。对，他这边没有白蚁的问题，但是已经烂得非常严重了。那这种烂的严重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告诉他说，那很有可能你家呢，第一个他之前在做这样的一个工程，背后那个墙面的工程没有做得很好，或者是说他的厕所的防水没做好，或者是他的墙壁里面呢有一些水管，因为时间久了可能有破裂，有漏水的情况，所以会有这样的事情来发生。那你住进去久而久之，你没有处理的话，你房间会很潮湿啊，那其实人住进一个比较湿度比较高的一个空间，其实对身体都是不好的。
对，没错。不过这样子也间接的可以跟安粉们分享说，你在看中古屋的时候啊，你也可以开一下他们的衣柜抽屉，检查一下抽屉的背面是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是腐烂啊，还是说有白蚁的痕迹。其实呢，这个就可以免除你买到有问题的房子。
真的真的是这样，没有错。而且有时候它外表用得很漂亮很干净，但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细节，比如说告诉大家一些小技巧，我们也可以从打开窗户之后你去看外墙。你透过那个窗户打开之后，你第一个看外面的外墙有没有一些裂缝，很明显用肉眼就可以看到一些裂缝。那因为只要外墙有裂缝的情况之下呢，水都很有可能会顺着那个裂缝然后流到你家。
对对，
只要这个结构体含水率太高的情况之下呢，它的水就开始乱窜，只要你家哪边有裂缝，它水就往哪边窜。所以即使它里面做得很漂亮，但是它外面不会去做，我们就可以去找这些裂缝，就是用肉眼就可以找寻得到。
真的。
或者是说它的窗框的外面的实力控它有没有打好，因为实力控基本上我们就是要来塞水路的。那如果实力控它久了已经胶质已经胶化了，已经龟裂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很有可能会导致说你家的窗框会有漏水情况发生。对，这边也是给每个听众每个安粉来这样的一个建议。
真的跟各位奉劝一下，我们台湾是有台风的，那如果你又是住在基隆或者是汐止的话，你这方面就是门窗还有外面的外墙细缝更需要注意。
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你那边本身就已经很潮湿了，你不希望你家还在渗水或漏水。
真的真的是这样，没错。就像刚刚您说到的，因为其实广泽除了在做验屋之外呢，我们还有在做室内的装修工程。然后有去在帮一些客户做防水的处理。那最近我们在做一个基隆的案子，那个其实我们要知道，其实做防水的时候呢， 最好我们一定要去找出它的漏水的源头在哪边，然后才能去做处理。
对，
那次我们看一个基隆的房子呢，我们就很明显的告诉屋主说，你这个房子呢，你就是外墙的裂缝太多了，所以你一定要去从外墙去做一个防水涂层，你才能导致说里面不会再有漏水。但是因为这样的报价通常会比较高，
对，
那屋主就觉得说啊，没关系的，你我听到都是说你室内打针就好了，你针帮我打一打就好了，你外面不用管的啦，好，这样就好了。然后我们就说你要确定欸，然后说哦，确定，好 ，OK， 那我们也有一些文字对话告诉他说，好，那今天呢，我们有告知你喽，漏水点就是在外面，但是你坚持要我们只做室内的打针防堵，好，那你坚持我们就帮你做。做完之后呢，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也都没问题。结果前阵子台湾有突然有一个地震，
没错，
比较大的一个有感地震，一摇之后呢，那阵子就是一个一直连续的下雨天，
一直下雨。
对，那次摇完之后我就有预感，我应该这几天就会接到电话了。然后他果然对他打给我，他说本来漏的地方没漏，但是换别的地方漏了。然后我就大概知道状况了，因为通常老房子呢，只要经过一些比较有感的地震，它就会有一些新的裂缝出现。
嗯，
新的裂缝呢，那如果你外墙没有做好的情况之下，它里面又会再漏水。所以后来他又再请我们过去再帮去做了一次防水这样子。
所以他这次有认真的修改外墙咯。
对对对，没错没错。那这个案例其实也都是告诉每一个安粉，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今天要自行看屋的一些小技巧啊，外墙你应该怎么样去看，其实都是可以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来去发现说家里会不会有一个漏水或者壁癌的问题这样子。
哇，真的是很感谢广泽哎！今天这一集下集也算是含金量很高，分享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验屋小细节，甚至还可以帮助大家就是避免踩到雷的一些事情。
嗯，
哎，真的是非常感谢广泽，我自己听了也都觉得说哇，获益良多。
谢谢谢谢。
嗯嗯，我觉得我下次还可以再邀请广泽来分享更多这些验屋的事情，因为广泽真的有太多经验都可以值得分享了。
是的是的是的。
好，那如果喜欢这期音频的话，记得帮我们五星追捧加留言哦，我们就下集见，拜拜
拜拜。
听完这集节目后，你觉得哪些部分对你有帮助或是印象最深刻的呢？欢迎至 YouTube 和 Podcast 下方留言告诉安琪拉，并且分享这集节目给你需要的朋友。如果你也想要买房的话，安琪拉在脸书上有一个私密社团，只要在脸书上搜寻小资族聪明买房，就可以找到这个社团，与大家一起分享许多买房大小事。如果你喜欢这集音频的话，记得在 Apple Podcast 上订阅并五星追捧加留言，或者在设计师爱看房的 YouTube 频道上按订阅、追踪，并且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